在我们谈到了，就是有许多人可能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但是看了像类似小说《达芬奇的密码》或者是一些什么沙草纸残片的那些报道，他们就轻易地认为圣经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一些人，他们读了一些圣经的章节，或者是听别人讲了一些关于圣经的一些故事，他们仍然拒绝接受圣经里头的这位神作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他们会说，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这位神作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他们说是因为这位神表现出了太多的愤怒，是因为他们看到圣经里，尤其是在旧约里头，有许多大灭绝的场面。比如在诺亚的时代，说神就用洪水几乎是整个人类灭亡。再后来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神又使这两座城市在火山爆发的大灾难中是被灭绝。所以比较而言，他们更喜欢新约里头的耶稣，他们喜欢耶稣智慧的应对法利赛人，他谦卑的领导方式，他许多充满哲理的教导。但是他们仍然不喜欢耶稣关于地狱的教导。比如耶稣当时在教训以色列人的时候，当时耶稣就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动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甲，就是以前那种骂人的话，说必被公义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魔力，必难逃地狱的火。耶稣还说过，如果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你一只手或一只脚进营生，总比如两只手或两只脚被投入营火里好。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一只眼睛进营生，总比如两只眼睛被投进地狱的火里好。耶稣当时还斥责当时的以色列的精英，就是那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蛇，这些毒蛇所生的，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从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狱它是指恶人接受永远刑罚的地方，就像圣经里头所形容的，说在地狱，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后来圣经还讲地狱称为是烧着硫磺的火湖。听到这里，是不是感到非常的恐怖，毛骨悚然？其实人们真正不解的是，圣经里头宣扬的这位充满爱仁慈的神为什么要发怒？既然神是仁慈的，为什么还要将人送到地狱？神为什么要用地狱来惩罚人？其实我要跟你说，仁慈的神为何要一次次向我们提到地狱，是神对我们发出的爱的警告。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一点，就是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的警告。可能有人会说，难道这位神要用地狱这些令人恐怖的事情，就像大人要吓唬小孩子一样，为了是让人们乖乖地去顺从他的权威，跟从他的教导吗？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他警告孩子不是为了吓唬他们，让他们在夜里头做噩梦，不是为了要掌控那些孩子，让这孩子成为他们的那种小乖听顺的那种小绵羊，而是像在悬崖边上高压设备旁边所树立的那些警示牌，是出于对这些孩子的关爱，是为了提醒保护他们。就像这些公共警示牌里头的，尽管一些警示牌的内容我们知道是非常的骇人听闻，它的画面有时候会非常的恐怖，但是如果有关部门不向人们发出这些警示的话，可能人们就有权利去控告他们，控告他们的不负责任。同样，如果在小孩子面临危险的境况，家长也没有事先教育警告自己的孩子，不但人们有权利指责他们，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会怀疑他们的父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他们。同样，神出于关爱世人， 也会警告世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世人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不就是永远待在地狱里头，永远与充满爱的这位神隔绝吗？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再来详细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读的，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路加福音》，耶稣曾经讲过的这个比喻。这上面可能字幕上这字儿有点小，大家如果看不清，可以看自己手里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在这段经文里头，耶稣提到了，在这里他提到了阴间。因为根据圣经的这个多处的记载，阴间是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暂时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先看一下19:21，我们看在19:21这里强烈的对比了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生前的这个状况。如果你只看到21的话，你想成为哪一位？你想成为财主呢，还是想成为拉撒路呢？是的，如果人的一生仅仅就是人活在世上的这段时光，我想我们现在许多人的生活观并没有错，可能都没有错，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像那个财主一样，不理睬神到底是否存在，不管他人的疾苦，只追求自己，去身穿紫色袍，天天奢华宴乐。可是人生命的历程不仅仅局限在世上的这段时光，因为根据主耶稣的这段话，我们看人死后还有阴间，人死后我们的灵魂还在，就像下面的22-24所描写的，我们还有知觉、感官、记忆，我们能感受到痛苦，能知道饥渴，能记得我们以前做过的事儿。但是大家要清楚，要注意的是，其实24所比喻的这种痛苦、饥渴，它更主要的是那种灵里头的痛苦和饥渴，那种与仁慈的神与世界的这一切真善美的这个源头永远隔绝的那种痛苦和饥渴。并且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在阴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面临同样的境况，我们看阴间被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有的人他可能会像那个财主一样可能要受痛苦，而有的人却可能像这个拉撒路一样，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享安息。并且我们看26还告诉我们，这两处却有深渊相隔，可望而不可及。你到了阴间之后，当你像这个财主一样遭受了痛苦，你再希望能够从这边到那边去，就像26所说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我们要谈的话题是关于地狱的话题。那么这段经文里头的阴间和地狱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阴间它只不过是暂时拘禁死人灵魂的地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已经死的在亚伯拉罕怀抱里头的人和那些相信耶稣仍然活在世上存留的人都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就是说这部分的人最终他是会进入天堂的，而那些罪人的灵魂，就是包括那些在阴间火焰里头遭受痛苦的，那么在审判之后却要被扔在火湖里，就是被永远扔入地狱。那么这样看来，那些罪人的灵魂虽然在阴间里我们看他受痛苦，他是极其难熬，但是与地狱比较起来，它的时间和程度还是有限的。真正的地狱的刑罚，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主耶稣所形容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种与神的隔绝它是永恒的。所以一个人的人生真的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就是从母腹里头出来，然后再到坟墓那么长，他后面还有好长一段的路。我们在今生的这段路同今后的路比起来，可能它只不过是就像是马拉松中途上的那个短短的起步的那个阶段。但是我从27-28，我们还可以看到 你以后的处境如何，确实同你在现实的作为，你在今世所做出的这个选择，它是紧密相关的。所以看到这段经文对这个财主和拉撒路他前后境况的这个对比，我们这些仍然在今生的人们，是不是我们应该在今生好好想想，我们如何来度过今生，免得像这个财主一样，到时会后悔莫及。我们看在这个比喻，在这个28节里头，我们看这位在阴间已经开始受痛苦的财主，他是多么希望当人们在今生的时候，有人能够向他们发出警告，免得人们像他一样也到这受苦的地方来。但是就像亚伯拉罕回答他的，其实神早已经向他们发出过警告，神从旧约开始就通过摩西和先知向人们发出了警告，现在耶稣通过这个比喻不是也在向我们发出了这个警告吗？所以从这个比喻里头，你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要一遍一遍地提到地狱。耶稣比喻的信息非常的清楚，他希望你不要像这个财主一样，今后来遭受这样的痛苦和痛苦的境况，他希望你能够避免今后进入到地狱里头。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耶稣甚至劝你，如果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是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你一只手或一只脚进永生，总比有两只手或两只脚被涂进永火里好。如果你的一只眼睛是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一只眼睛进永生，总比有两只眼睛被投入进地狱的火里好。可能你刚听到这样的劝告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非常的残忍，但如果你真的明白你所处的境况是多么的危机，你可能就不会这样如此的认为了。不知你听说过2008年的时候，当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刘刚军的人的故事没有？当时地震的时候，这个刘刚军他正坐在回家的那个大客车上，突然一阵摇晃，山石不停地往下落，咣当一声，一块巨石砸中了这个客车，并且正好压住了这个刘刚军的右腿。这个石头有数千斤重，当时车上的乘客徒手根本无法将刘刚军解救出来。由于这个余震不断，人们渐渐的都散去了，只剩下刘刚军一个人趴在地上。当时为了逃生，他拿出钱请求一位路过的一位男子来帮他砍腿保命，但那位男子不敢动手。过了整整一夜，经过了无数次余震，石头下的刘刚军依然顽强地活着。这时候他拜托路人回家去把喊他的家人来救命，他的妻子和他的亲属10多位亲戚邻居当时带着钢钎钢锯甚至水果刀赶到，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的丈夫，这个妻子哭着点头应允了这个砍腿的请求。就这样为了顽强地活下去，人们出于对刘刚军的爱，刘刚军的亲属活生生地锯断了他的腿，将被巨石压住了10几个小时的这个刘刚军解救了出来。同样，我们看到耶稣为了救我们失丧的灵魂，使我们不至于落入地狱永远的这个刑罚，不至于永远的与神隔绝，耶稣也在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无论我们今生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也要避免进入到地狱。如果我们的手是我们不能跟随耶稣，就将手砍下来；如果是我们的腿是我们不能跟随耶稣，就将腿砍下来；如果是我们的眼睛是我们不能跟随耶稣，就将眼睛挖出来。虽然这听起来非常的残忍，但就如耶稣所说的，这总比你被丢进地狱里要好得多。所以我们看耶稣他之所以用如此强烈的语言一次次的提到地狱，就是为了警告我们进入地狱是多么的可怕，那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尽管这样的警告不会受人欢迎， 甚至会招致人们的反感，但是耶稣出于对世人的爱，仍然发出了这样的警告。那么为了让人们看到福音的可贵，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向你没信主的家人朋友谈到过地狱没有？谈到过末日审判的话题没有？如果你真正的爱他们，你认为你应该同他们谈论这样的事情吗？发出这样的警告吗？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地狱真的是这么一个令人恐怖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当初神为什么要让地狱存在呢？这确实是个问题，也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的父母，他如果爱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他们有能力，他们能够分辨善恶，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的代价，尽他们的所能，为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环境，为我们挪去我们前面道路上的任何可能羁绊我们的障碍。他们怎么可能会在我们未来的道路上挖一个陷阱，设一个地狱呢？在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曾经用比喻谈到那些在今生没有信靠跟随他的人。耶稣曾经讲过，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营火里去吧。我们知道这里提到的营火，就是说的是地狱。那么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为什么要允许这个地狱的存在，它是为了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就是说地狱是神专门为那些悖逆神的所预备的，是神为了惩罚邪恶而设立的，是为了维护公义而设立的。就是第二点，是神对邪恶公义的审判。那么这样看来，有地狱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说他不希望有公义存在。也许将来我会碰到一个例外，但是其实我们在更多的会听到人们的抱怨，会怎么抱怨呢？说为什么这样一个充满爱的神会容许这个世界存在如此多的不公平？比如说在哈巴谷书里头的时候，在古的时候，哈巴谷书里头就记载的，在古时候人们就会向神发问，说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有奸恶的事儿，你为什么见而不理？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的眼目纯洁，不看邪恶，不能坐视奸恶，你为什么见行诡诈的人而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你为什么缄默呢？古时候这样，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不是也同样吗？我们知道在希特勒在二战的期间，他不但用战争占领了不少其他国家的领土，而且还用种族灭绝的手段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的时候，他们犯下了无数的暴行，强奸、纵火、抢劫、杀戮战犯和平民，甚至大批的妇女和儿童也遭到他们无情的杀害。我们知道过几天就是英国的战争纪念日，我们也知道在中国也拍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比如像前几年那个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还有最近张艺谋导演的这个《金陵十三钗》。那么当人们无论是用建纪念碑、办史料陈列，还是写回忆录、拍电影来纪念这战争、二战遇难的人士的时候，其实人们无不在发问，当年那些遇难的人们，如果他们没有看到残害他们的人受到公众的审判，他们会怎么想？如果没有对邪恶公义的惩罚，那么现在的我们又如何活？所以我们看到那位充满仁慈的神，他为了伸张公义，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营火，预备了地狱，预备了最终公义的审判。所以这难道对我们不是一个好消息吗？即使那些邪恶的人在他们死前，在我们人眼里，他们似乎逃脱了惩罚，地狱的存在 难道对我们不是一个安慰吗？就是我们中国的老话所说的，说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所以地狱的存在让我们知道，这些恶人他不会永远的逃脱，到时他们要面临来自于神的最终的审判的和惩罚。我们看耶稣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位慈爱的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义，所以地狱所代表的公义最终的审判，它就是一个好消息。这就是为什么充满爱的神要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头让地狱存在的一个原因。那么圣经里头的这位神到底是不是这样一位神呢？就是他既是一位慈爱的神，同时也是一位严厉的神呢。就在我们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洪蕊已经带我们看了这段经文，说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和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自负积子之孙，直到三四代。我们看这里，神不但启示了他的名字，还告诉我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看这位神正是一位不但有慈爱赦免人们的罪恶的神，而且他还是一位公义严厉的神。神一定要清除罪恶，追讨罪孽，甚至即使是岁月的流失，也不可能是神对罪孽姑息迁就。所以在整本圣经里头，你不仅能看到神的怜悯慈悲，你也能看到神的愤怒和审判，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我们若要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就必须认识神的这两种属性。所以我们不要再一直的去发问一个仁慈的神为何会将人送到地狱的问题，而是要反问一下，一个仁慈的神他怎么不可以不把人送到地狱呢？假如神不惩罚邪恶的话，这位神他就不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仁慈他需要愤怒的审判，神的怜悯和神的愤怒并不互相矛盾抵触。那么谈到神把人送到地狱，我想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其实最困扰我们的不是神将我们不喜欢的人送到地狱，而是神怎么能将我们眼中的好人，我们最亲爱的人送到地狱接受惩罚呢？是的，对于我们挚爱的人，即使是他们受一点委屈，我们都会十分的难受，想到他们只是因为不认神，没有相信耶稣，就要面对神永远的惩罚，我们从感情上我们都会很难接受，会非常的不安。那么我们该如何迈过这道坎儿呢？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谁这个世界上谁配得上称为真正的良善。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可福音，我们来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七章。马可福音七章，我们看马可福音七章，他谈到了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那么耶稣在马可福音七章，他针对法利赛人质问的回答，其实是在教导我们，到底谁才是真正洁净的，谁还是真正的不洁净。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到底谁配得上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看在七章的20到23节，耶稣总结到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盗、心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这一切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污秽。我们看在21节，耶稣给出了长长一串使人污秽的这些坏事的单子。我很好奇，如果让你 也列一个使人污秽的坏事的单子，你会如何开始呢？你可能会把星沙放在第一位，也许你会把奸淫放在第一位，或者是偷盗。想想看，如果按照我们所列的这个单子的顺序的话，先是奸淫，然后是星沙、奸淫、偷盗。当你念这个单子的时候，坐在下面的我们会如何反应呢？可能你会听啊，这说的是星沙，这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是他们。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人，也没有行过奸淫，我也从来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可你看耶稣所列的这个单子，头一个是什么？在21节，是恶念。这就使得你根本不可能还坐在那里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因为耶稣的话，耶稣一开始就是直指人心，直指人人都有的这个恶念。即使有些恶念你可能还没有付诸于行动，这样天下无论谁对照这个长长的单子，你都会发现这个污秽的单子里头也包括了你自己。无论是自以为是的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眼中的好人、贤德的人，还是我们挚爱的长辈、敬重的师长，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圣洁的神的面前称得上是洁净的。我们再来看看耶稣最后是如何描写我们每个人所行的这些事儿。我们看23节，耶稣称我们所行的这些事儿为恶事儿。可能你很反感人们用恶这个词来描述你，但你仔细想想，你审视一下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耶稣的这个评价不是对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描述吗？我们常常质问仁慈的神为何将人送入地狱，我们的口气似乎是指责神怎么能够将好人送入地狱。可是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将一个义人、一个好人送入过地狱，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就如我们开头提到过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当神因为这两个城市罪恶极重的时候要毁灭他们的时候，想要劝阻神的亚伯拉罕不是也无法从中找出义人来吗？所以所有的人都在行恶，都是污秽的。即使是那些我们一直认为的好人善人，难道不是吗？中国的老话说过，说百善孝为先。这样说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因为一个人如果对给予自己生命、辛勤哺育自己成长的父母他都不知道报答、不知孝敬的话，就丧失了人该有的良知。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不承认创造万物、给了我们一切、给了我们生命的神的话，岂不是犯了世上最大的罪吗？就如不孝一样，做的不就是恶事吗？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曾经说过的，虽然神是灵，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自从神创造世界以来，神的看不见的事儿，比如神隐红的大能和神性，从他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是可以被人领悟的，都是看得见的，这是人们无法推诿的。但是我们世上的人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有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不敬畏这位神。保罗把这种不认神的人，不是像我们一样称他们为好人和善人，而是称他们为不虔不义的人。确实，当你看到你还没有信主的至亲好友被称为不虔不义的人，说他们违背神就是做恶事儿，你可能很难一下子从情感上来接受。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段经文，就是在铁苏罗尼迦后书的1章6节到9节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在这段经文里头，保罗讲，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说神既然是公义的， 主耶稣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些受灾难的人可以和他同享安息，却以灾难报应那些在把灾难加给你们的人，又要报应给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受永远沉沦的惩罚，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主全能的荣光。在那一天，他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又要在所有信徒身上受到尊崇。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讲的是神最后的审判。我们看保罗一开始就提到神是公义的，这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所讨论的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认为神是公义的，这样无论你听到这位神要以什么样的灾难或者惩罚去报应，无论这个灾难或者是报应是多么的严厉，我们认为是多么的恐怖无法接受，我们都应该知道他是公义公正的，同那些神要报应的人的所作所为他是相称相符的。既然主再来的时候那些人要受永远沉沦的惩罚，那一定是他们犯了十分严重的罪，这个惩罚一定是他们应该受的报应，是公义的。另外，既然神是公义的，那么神无论报应谁，那么一定是他们应得的结局。而无论这个人在我们个人的心里，他们是多么令我们的敬重，或者是他们是多么的爱我们，但是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神是公义的，那么这位公义的神到底要把什么人送入地狱，将灾难报应给他们呢？我们看在六到八节里头告诉我们，神要以灾难报应给那些把灾难加给信靠神的人的，信靠神的人的人，要加给那些不承认神的人，要加给那些不听从福音的人。我不知道保罗的这段话，他先从神是公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否对你会有所帮助。我们基督徒常常会为我们不承认神的亲朋好友去找借口去开脱，认为他们不愿意相信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谈不上是什么恶事儿，所以神要报应他们，以报应对待他们，将把他们送入地狱，我们会认为神太严厉了。可保罗带我们从这个角度里头，从神是公义的这个立场来重新来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神之所以会如此的报应人们，是因为我们太邪恶了。神不应该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受到尊崇，可我们竟然嘲讽信主的人，拒绝认我们的这个造物主，不接受来自于神的怜悯。所以第三点，是因为我们悖逆，这是我们悖逆应得的惩罚。所以综上所述，仁慈的神为何要将人送到地狱，这是神对我们爱的警告，这是神对邪恶公正的审判，这是我们悖逆神应得的惩罚。但是尽管我们是邪恶的，应得神永恒的惩罚，但是我们看神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将我们世人送入地狱。大家还记得我们前些日子看的那个约翰福音吗？在约翰福音的3:16-18是如何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3:16-18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看神爱世人，这是多么奇妙的福音。神竟然爱我们这些一次又一次悖逆他的不虔不义的人，甚至你过去一直在不认他，甚至你过去一直在抢夺他的荣耀，神还是在一直爱着你。所以第四点，我们看神对我们爱的救赎。就像这个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如此的爱我们， 神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神是那本来就神形象的他的独生子降卑倒空自己，取了我们人的样子来到世上。就像十七节所说的，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要定我们世人的罪，而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为了叫一切信他的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不至于进入地狱，不至于灭亡，反得神的救赎，反得永生。就像十八节所说的，倒是信耶稣的就不再被定罪，不会进入地狱，可以永远同神在一起，而不信耶稣的罪已经定了，到时候当他们进入地狱的时候，没有人会再抱怨说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是他们选择不认这位神，不信神所谓他们差派来的救赎主耶稣的必然的结果。倒是那些因着信靠耶稣而进入永生的人反而会说，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看神就是这样奇妙，他既怜悯，他也是公义的。仁慈的神通过地狱彰显他的大爱，彰显他的公义。福音也是这么奇妙，它可以使罪人的命运发生彻底的改变，使那要进地狱的人能够进入到天堂。就像耶稣曾经讲过的，在约翰福音的5:24就说过，那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且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大家要认真的思考一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么为了你的未来，你要在今生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看耶稣已经对你发出了爱的警告，告诉你与神隔绝是多么的令人痛苦可怕，神也为你预备了救赎的道路，就是信靠耶稣的救赎。那么你是选择现在悔改与神和好，将来去天堂与神永远在一起呢，你还是选择今生仍然不顾神的警告，仍然固执地继续背逆神，将来就像那位台主一样在地狱里头受痛苦，后悔莫及呢？如果你已经信主，你该如何敬畏这位神，感谢神所赐给你的这份恩典呢？你该如何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的至亲好友，面对神爱的警告，面对来自于神爱的救赎，来做出正确的回应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